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的是，在哪里啊？270嘛，哈，好，我们就说或以此二根上下如实知嘛，就是有堪认跟不堪认的哈，这个我们也是，当然，前面都已经重复说过了，虽然这是活的事实不共法啊，但我们也同时可以观察到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累积，而这个条件都是在于我们对于众生的心性乃至对自己心性的观察的如实知，我们才有这种功德力嘛哈。所以我们要讲说，假如正如我们前面所谈的，这里面讲的信进念定慧，那这个五根善根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对每一根的意义，乃是我们之前所提的，另外对烦恼，你要知道什么叫烦恼。好，所以像我们的贪，只是一个贪，笼统的一个贪的概念；嗔，只是一个笼统嗔的概念。嗔的升起所依的因缘是什么？那转过来，我们对于五善根信进念定慧的信又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信根所依啊，我们就不容易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善根，对，因为你不如实知这个善根的意义嘛，所以我们不能如实知五善根的真正意涵，所以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个人堪不堪受教啊，他堪不堪为法器，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佛那样的彻知所有众生的一个身息的因缘，但随我们所学，我们当然就越有那能力，那不但是对众生的根性的观察，那对其实最快最直接就是对自己。所以佛法，我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谈到说，佛法在谈烦恼，并不是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很多像唯识的烦恼啊，大概就是名相解释一下，这个好好的法你就给它耽搁掉了，浪费掉了。这种烦恼其实它就是一个观点，它就是一个很好审查烦恼的角度，它就是一个智慧啊。所以你注意看，在佛法里面就百法明门的一一法，哪个不是缘起？是它就是让你，它虽然只是一个条文式像字典型的，但其实如果你能细读的话，它都是很多角度啊。那这个善法的升起仰仗什么？所以也没有一个定性的叫善法。所以我们从对善法的善心所的了解，是不是可以知道这个善心所如何养成？虽然它语词也不多，但如果你多用心说这个善心所是如此，那我们就反观观察自己，观察别人，说这个善心所在他身上有没有？那如果我们想要成就这样的善法，应该从哪个因缘去下手？他不会就是只是一味说，你不要贪啊，你不要嗔啊，你应该如何？你要精进啊，我们也常你要精进啊，怎么个精进啊？对，你再精进你也精进不来。我们常讲说，他就没有善法意，你叫他精进，再走到最后还是会走不下去啊，没有意乐心嘛，是。所以我不是常讲说，我们修行有时候，我们自己 有种英雄气概，嗯，修行应该如何如何，弄到最后自己修得也很苦闷的了，然后自己很苦闷又也搞不清楚，那就让别人也很苦闷。那一群人修的，嗯，外表是很不错，但其实大家都很苦闷。一讲，他说我们休息好不好？大家说好，因为都已经快受不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很多地方测试说，为什么他们那种易热心已经退了，我们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讲说，在修行里面很重要就是易热心的维持，因为易热心没有维持住，后头很难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得太短浅，总是希望一步登天，很多人马上就能修得快是快，断得也快啊。所以有很多地方现在人的根性不一样，易热心先培养出来，易热心培养出来，他这条路不会离开，不会离开，他就有接近善知识、听闻法的因缘。他有就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就有得法的因缘。你这条路不能让他断，你讲的那么高，一断没了，是啊。所以说，我们这里从这里讲说，你怎么审知啊？我们现在当然这里没办法一一再去谈得很细的哈、啊。不过就是说，这是一个观点啊。整个佛法的观点，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佛就有这种能力，他能观察哪些是堪认得到。啊，是非能堪忍的啊，就是他不堪呐 啊、哦。那这个有时候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又像我们有另外一个观点叫揠苗助长啊。揠苗助长，有时候你快还他不好嘞，你让踏踏实实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同样下这些功夫，你让他多点时间延长一下，确实能成就。你看一下跟他弄完了以后，他们好、哦、像有时候很多人都讲到了僧团里面，哦，用功用功用功的，哦，这个实在是这一生也没怎么被超过，所以过去回去就那种印象深刻，好像参加了那个陆战队一样印象深刻。下次要不要来？嗯，这个让我考虑看看，我最近很忙，这就没了。就是说，是高兴高兴的，叫他再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所以在佛法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一次把它耗尽。所以这个观念衍生到说，假如你能打坐一小时，就坐五十五分钟就好，坐五十分钟就好。那说那为什么要这样？维持易热心。等到你这五十分钟里面都非常enjoy他的时候，很舒服，而且是发觉很自然，不加勉强，而且非常平顺，这时候你再把它拉上来，从来不会坏掉你的易热心啊、哦！就是做完以后，那时候再来，哦，这个那得滚滚啊，那我们再来了，再来了，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哎，下次有空再来啊，这个就差不多了，对这个讲归讲，但下次就不会再来了。你要让他说他一百，他啊、哦、就有充裕之地啊，啊、行有余力啊，这时候你发觉他有易热心，有一种信心，甚至有一种成就感。但你也不要让他松啊，那当然他就更他堪忍，而且他觉得他能成就，这时候到他很成熟再往前一点，所以不要急。那这个时候他始终保持的那一份，第一个他有一种下得了手啊、哦、他堪忍，他有成就，哎，那这个慢慢的，有时候是这样的啊、哦、好，我们接着看。他众生啊，再过来是他众生他人心各有所乐，如是知是第五力，所乐名为贵所相事，如有人贵财物是乐，或有贵重福德善法，是是佛如是知。很有意思，这是另外一个第五力啊，就佛的实力当中有另外一个力，就是他能知道众生这个他喜欢什么。那不就四悉檀里面是吧，各个为人悉檀里面有各个为人悉檀，还有啥啊，那个是吧，世间悉檀嘛啊，各个为人嘛，还有对治悉檀嘛，还有第一悉檀嘛，这就是各个为人悉檀。 西禅就有点像成就的意思，他就是能在这样的地方他能如是智，所以他也不会勉强啊，就是恰如其分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但我那样我的意思就都不是说我们要能像佛这样，但问题是那种神智能力，那个神智能力，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我们不提过吗，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啊，智者大师就有另外一个段里面讲叫厌善恶根性嘛，啊，他说如果师父有神通，那当然就直接咯，那师父没神通就叫你方法让你显现你的善恶根性，就是厌宿世的善恶根性啊，用什么方式让你在一种修止的状态里面啊，用一个很简单，不要换句话就是说它的原理就是不要加工，不要有一些太多的干预，让它如实把你的以前的习性显露出来，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修法，它只是让你放松，应该意义上就让你放松的意思，让你放松，在不受干扰的时候你的那种习性自然流露显化出来，从这里再来决定你应当修什么法门。那它还有这一点，所以勤俭道路其他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在审视众生的那种从动作当中的一个习性啊，这种习性，从这种习性来判断他应该怎么修，都有这种情况。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整个修法里面呢、很少用这样的观察，很少有这样的观察，对，观察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有没有观察恐怕第一步都很少。所以有些人说有些人说诶，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你身上都在透露你不知道，其实我们身上会透这不是我们没那种伟大的能力的，但我不是讲过吗，我们的心心所是结在一块的啊，我们的心心所结在一块的，它很多地方我们不是那种很高干的，我们甚至有时候都判断错了，但其实一旦时间久我们的习性是会出来的，我们的个人个性价值观对不对，习气它其实会出来的，那尤其如果你在不同的方面一一照做的时候，那有些人是隐藏的很稳，但有的人是什么他的确是没有应该讲他没个性啊，没个性也是他没有什么可依的啊，那个就散散的暖暖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个你也搞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明显的个性，但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这里推出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酝酿善法恶法悠悠浮浮的啊。但有的人他是有一个个性，那这种个性都展现在哪里，我们心随境随转的时候你在判断，因为任何一个法是无自性不是吗，那你为什么这样看，就是你内心投射的不是吗，所以我讲说道场的经营事情的规划很多事情你所有东西你就要让他做一下，做几次做几次，他其实都在反映他的内心，很多地方都是在投射他的内心，那你用的色彩啊，所以在西方心理学不是有他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他们又是用几个题目连续几个题目让你选择，从这个选择里面判断你的个性啊，之前有人就讲说非常准我每次听到人家说非常准我就觉得很好笑，这个非常准就是可以去撞墙的时候了我当然我开玩笑，因为我叫人家撞墙其实是开玩笑的，不过说不定下辈子我自己会去撞墙，老是叫人家去撞墙我其实要讲的就是说你的行迹会被一般世间人的心理学那么容易测准，表示你的价值观有没有超越，没有，不然人家用世间价值观就能很算出你的性格，当然你是世俗念不是吗， 你如果有高人一等的价值观，他是抓不住你的。尤其是你那种大气概，会一般等闲之辈所有的那种认知心跟眼光胸襟，他们怎么测出来？你一定是在人家的逻辑底下的、啊、你的逻辑如果盖过他，他就测不出。你的逻辑在别人的逻辑底下，你东算西算，跑不出如来寿长咒。你东算西算，不离开五欲五盖，你当然被算得准了、啊。是不是你就在那种烦恼的性质里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哦、我们其实在身上都流露出来、哦、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有时候发觉，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件事它显现出来，我们的那个心念怎么动怎么弄，其实它都在透露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哦。那因此会观察的，它就从这里触境、哦、触这个境，你心生这个心的时候，其实是很好审查自己的。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好恶，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随境转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好，那像这个，有人是贵这个财务失乐啦，有人是贵福德善法啦，啊、哦，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哦，世事啊，佛如是知啊，还能知道，这是佛的第五力啊。哦，当然这个在圣者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智慧，有，但要彻底知不容易。那我们在经验当中是不是也一分一分为宝的判断力应该也是会有啊，啊、哦，也是会有，但我们、这个、不一定很通达、哎、再过来 世间种种性，无量性，佛如是知，是第六力啊、哦。种种性则啊，杂性万端；无量性则与一一性有无量种差分别。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这个世间的个别性了、啊，因为这个我们老实讲，很多东西我们也搞不懂。但在佛法里面，当佛法之见你慢慢形成对缘起的关照，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说我现在不是说我去知它，但我现在是把我的心胸打开，我应该这么说，当我的知见挡住的时候，境界像现给我，我也不会去看。为什么？我被我的认知遮住，是吧？比如说我对一个人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就算现出好的我也讨厌，对吧？你的障碍，你的执着遮障你的智慧，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不是能去看别人那个看的种种性，而是你内心具有一种什么？我常讲叫容许一切种种可能，心是打开的。你要讲说，哎呦，好稀奇哦！啊，你不会到稀奇，哪有可能？不会，你内心里面有很多就说好稀奇哦，但有可能。为什么？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哎，有人就是这样，他就是如此。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从以佛法里面啊，你会知道说，包括你在看一件事情，你会是开放的，你的心是开放的，你不会把它用一个东西，慢慢你会养成你的执着，可能因为有时一时失去正念，你会看一个东西看死。但如果慢慢习惯熟了以后，你的就好像你的力有点，闽南话叫尊长了，用尊长就是简单来讲，你走，我常讲的，你在悬崖里面有栏杆，是木栏杆，你可以抓着栏杆，但你不会将全身的重心就倚着栏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牢固，啊，所以你会有点尊战，就是那个力量会稍微节制，会控制，会拿捏一下，啊，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是打开，对不对？你不会用定见，那这个是什么态度？是因为 事情有众多因缘，非我能掌握，所以我的心是开放的。所以一旦你的心开放，你在认知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因为你的管道打开，所以东西资讯要进来，比较不会被自己遮住。那佛就当然是他的心完全是 无分别的，那同时他能是吧，他也能如是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讲说，因为一个法一个法，其实只要不同的角度缘起，一旦差别，它的结果显现的相就它的相用都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不是讲吗，当我们话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同时自己就知道事情不完全如此。诶，我们自己讲就自己否定了。这就像那个说，你说我有说谎，我那是在半佛。哎，我后来发觉，哎，这个现在理解起来也很正常。连你自己都觉得说，我才不这么说了。那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不得不这么说。我不得不这么说，我只好这么说。但你如果认为我说的就是我说的，那你就在诽谤我，因为我不是这么说。我还有很多的想法，只是我现在没办法一句全部说，哎，说了你也听不懂，或者说的不应你的机，所以我就方便说。但你就说我说的就是我真正的认知，哎，不是，我不是这么认知。就所以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你要是说，我有所说法，有执这个法谤佛，哎，我知道啊，这会谤佛，因为不是这样的。他会帮我，因为你心是开放，你本来看这个东西不就不是这样？我是这时候依这个因缘定说跟不定说，就前面能讲嘛，对不对？定则定有很多条件，他是一个开放的，他的心理是，我就想在法上他是应该是无助的嘛，所以他不会住在定达当中，不会住在这，因此他的心是开放，所以。你就能很体会这个东西是从法上的认知里面将自己的心胸给打开来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你要开放心胸，你要 open mind， 你怎么 open 呢、啊？用菜刀打开，那没有，那打开就是心脏而已。那个其实是智慧，我有智慧观察啊，你故意要打开，在某方面是有点努力，有点作用啊。但真正要 open 出来的话，必须要你要知道，你不 open 是错的。你为什么要固执它？你后来发觉固执它错，所以你会，既然我这个几个定见是错，那我就不应该定见，这时候你就 open 出来，是吧？你唯有看到定见的过失，你才不会定见呢、啊。所以人的心胸为什么他的能量、他的开展、他的 idea 会一直出来，就是因为他不固执啊，所以他看那个东西，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乃至一些不好的，这样先转一转，弄一弄，哎，又好出来了。那为什么？哎，有的人说这不好，他说我又不给你看，我是给他看的。为什么？好不好是带因缘而生，所以我不在意一定要针对哪些人来论好。对某些人这个好才叫好，那你说那我们不好，不好是你的事，我现在这个是针对他，不是针对你。哎，你具有这种融通性啊。好，然后我们要讲说，他这个是依性有无量种分别啊，一法里面从他起缘起展开出来有种种的分别。那信者从先世来心常习用啊。所以这里面如果这个每个词都有意思的哦。常所乐行修习故啊，成信。好，所以这个信是什么？众生世间种种信，不管是外在法乃至众生的信习性里面，它有什么关系？它是从先世来过去养成啊。常习用，所以它是不是定性？它不是。所以我们在论种性的时候，你就知道 方便讲有五种性，这种种性是不是定性的意思？不是，但非定性却有强固的稳定性，这时候就方便讲五种性。但绝对不会说有一个不变的性，绝对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即便一禅体也有佛性，即禅体，我们不讲了，众生毕竟成佛。那如果你讲说一禅体有定性，那一定是断善根者永远，那第一个佛法就只大嘴巴了，因为有一个一切法无自性，一禅体有自性。所以我们讲五种性，在唯识里面它定五种性，它也讲得非常一种的确如此。第一个，我不能播世俗地，里面的确有法可以很久很久的稳定，是不是？那这个很久很久的稳定，我不能忽略世俗上有些，因为它的因缘结构在那个地方，因缘善的恶根性或者某一类根性极为强固在那边，所以它维持了这一份支持啊、所以它那个恶性很长很长。但实际上这个性里面是什么？从过去世一直来串习累劫以后，成为一个极强的稳定性，但绝对不是什么固定性。我们讲固定性是不能动摇的，稳定性是可动摇的，但这个稳定因为稳定的关系动摇有限。你看像我们现在不是很稳定吗？好，但我们有没有固定？固定的话，你小孩子就小孩子，大人就是大人，永远也不会变化。但你说不稳定吗？你看你就难就难，不会一下子变成女的、要不要咚咚咚一下子，我不是讲吗？上课上到一半咚变成畜生道，哎，等一下等我回来我们再讲，因为它很不稳定，然后一下天人，一下畜生，一下地狱，一下龙，因为它抓不准，所以碰到人我才讲几句咚又飘回来暂停，不会啊，很稳定但不固定，所以非断非常，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常所乐行已经串习成习性，所以常所乐行修习故成性。嗯，然后那这样过去的染污是这样，那现在的修行是不是也应该要这样？所以我们不想说要串习。在之前我们串习未串习的苦啊，这个时候在修行上就显得特别亲近，就亲切了，就是说原来修行有一段苦要熬过，但他熬的绝对值得，因为他只要串习就好。你现在不串习虽然很苦，其实这个苦不长久，只要你养成习惯就好。所以这时候当师长的就不要客气了，好，磨磨磨磨到他串习，他就会感恩了。哎，啊，你纵容再纵容，纵容大家未串习苦，未串习苦，未串习苦，一直未串习，一直苦下去。就像戒法不是也是如此，很多都是这样串起来的。好，这是另外一个啊，我们看是恶善恶性啊，啊，这个他前面讲世间种种性。那当然其实它重点是放在四恶善恶性，所以还是以众生性为考量的。但其实这个要讲世间种种性或已知啊，不但是有情是种种性，无情物也种种性啊。我如此知啊，好，我们这个自一切处道啊啊，一自一切处啊，处啊，这个一切处道啊，如实知是第七力啊，就是应该那个逗点拿掉啊，是一切处道啊，哎，这个如实知啊，是第七力，是一切处道者能得一切功德，是道名为啊，是道名为智啊，是一切处道啊，所谓五分三昧啊，若五智三昧，若八圣道分，是圣道所设诸法。或是如意足啊，如今说比丘善修习是如意足，无力不得啊。有人言是禅事，如今说比丘得是禅，心安住一处清净，除诸烦恼，灭诸障碍，调和堪用，不复动转。哎，这里面其实，名言里面也好多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简单谈一个。这就是四谛啊， 的道地。那为什么我能知道一切处道如实之，就是他怎么到啊，他到哪里？所以并不是我们只是单一只此一个刑法道法啊，就说他可以到哪里，不是靠你信仰，而是你如实知。好，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不是能如实知，但也可以知道一些。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反问跟大家问的吗？你凭什么认为念佛可以往生？为什么念佛可以往生？那它不是道吗？而且往生不是就是自助吗？你凭什么认为？所以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到最后它是应该是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这里面有时候很微细，就是说他又同时信任皈依三宝，但同时又知道说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你这会不会有点矛盾？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那为什么要信三宝？他知道我只要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其实就是对三宝的皈依，同时也是三宝摄持我的一个相应处。好，那这会产生什么？我对佛法有十足的信心，因为我对生死的我没有证得，但我知道生死因何来，解脱因何去，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只要我这样修必到此处。那当然唯有佛能知道一切，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在修行它有一种十足的肯定。像我们来讲，有时候刚开始是吗？我相信，我很相信，但其实修到最后修不出成果来就不相信了。但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是每个人都有各种差别，但有些人他因为他经过教理的很深细的了解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修怎么没成就？他会不会退失信心？不会，他会反观障碍在哪里，就是这个法他不依，因为他的整个原理他很清楚。比如说医生他很多病，这个病从哪里来，这个病因怎么样，他知道，但实际在审查病的时候他不一定判断准，但只要让他判断很准的时候，下药就比较方便了。所以他必须要有一段审查这个病到底是有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常举例吧，就是我们发烧是很多病的共同现象，所以一发烧你就认为它是感冒，这危险。所以我们就一发烧的时候，我们就哪种病容易有，尤其在这个场合什么状况，它的征兆，它的发烧可能是哪种可能，然后再问其他的诊断其他的病征，然后就开始排除咯。排除到最后经过审查，终于知道它发烧是因什么而来，这个药就容易下了，是不是？而且他知道，就像有些人那很多病啊，他以为什么病，原来是细菌感染。那这种细菌感染，你做其他的治疗没有？你只要什么杀菌就好了。结果他就在之前不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师啊，那突然有一个病起来，病毒知道是病毒，但不知道是哪一类病毒。所以到最后也就这样走了，知道病毒，但就是一直短时间查不出是哪一类的病毒，那也就这样走。所以如果我了解佛法，它会有产生一种很强的信心，就是我不会怀疑佛法，佛法绝对没有问题，但一定是我哪里审查错误，所以他才不会说修不下去以后去怀疑佛法，但反而会怎么样？回头去查，是不是法上的认知有问题？是不是我在行上哪些障碍我没观察到？这才真正对症下药啊！是，好，所以在这个道理里面，所以他能如实知道四道名为知一切处啊，处道啊。他接着讲五分三昧啊。这五分三昧啊， 有一些看法不大一样，但我在这，因为他举例而已的啊，那我们就大约我稍微讲一下哈。这个在自论里面啊，他在讲一个五的数，他有时候讲四，四有几种数法，就好像那个增压一样啊，啊增数一是什么啊？有哪些法？二是什么？二，那三是什么？啊，这个在自论里面，大自论里面讲五有什么？五至三昧，有五圣分，五圣分之三昧，五圣分啊，五圣之分三昧啊，五。所以这时候在自论里面有这两个词，只是一个五，我们是五分，它是五圣分之三昧啊。好，那它是放在五的位置上，那五圣分之。其实在诚实论里面就有谈到啊，经典有些地方又不大一样，不然在这里上我用诚实论所谈的。诚实论谈讲经中说五圣之三昧，就是我们这里的五分应该是就这个五分三昧，因为它是放在五分三昧跟五字是在大智论是放在一块啊，那我们这里放在一块很符合，因为大智论是龙树菩萨的啊，这里又是龙树菩萨，所以我们来讲说这个应该就是五圣分支啊，五圣分支三昧，圣者的圣号。他说经中说五圣之三昧啊，这个分支那个支枝干的支啊，为喜乐清净心明啊清净心啊，明相观相啊，啊就是喜乐清净啊，那明相观相啊，啊，这个五个，那我看他怎么说。他说习呀，啊，习是初禅二禅，啊，习是初禅二禅，喜相同故名为一支。所以在诚实论里面，把初禅跟二禅放在第一支，因为我们初禅不是有觉观喜乐一心嘛？那二禅是不是也有喜支？两个习。啊，类似，所以把初禅、二禅当一支，第二禅以离喜乐别为一支，啊，离喜乐别为一支，所以第三禅为一支。因为我刚才念，因为没给你们闻了哈，因为我想大家听一下就好了，因为它只是举例而已啊，因为它是喜乐清净心，还有明相观相，明白的明，观察的啊。名相观相总共是五支嘛，那第三禅是以乐支为主嘛，啊，就是第三禅定在第二支，那初禅二禅是定在喜支，啊，就是两支的，第四禅中清净心名为第三支，啊，那依此三支能生名相观相，就是后两支。是名相与观相为因，能坏裂五蕴，能把五蕴给拆了，所以这叫五圣之。它不是光只是初禅的觉观喜乐一心的这个东西，你看它是什么？喜乐清净心名相观相，它以这个五支。那喜是什么？初禅二禅，乐是第三禅啊，我们知道乐是第三禅最那个。第四禅清净心，然后依这个四禅衍生明跟观，啊，依这个明相跟观相坏五蕴，嗯，就是这样。然后再过来，接着诚实论里面也有谈到什么？因为诚实论也依这个道理也有谈到五智三昧，何者是也？答活字说。行者做思念啊，行者做思念，我此三昧甚清净，甚就是圣者的圣，我此三昧甚清净，这叫初智，我这个三昧很清净啊，圣者的圣，甚清净。再过来，此三昧非凡夫所近，这个凡夫不能接近的啊，不容易有的。是第二，是非凡夫所近，是智者所占，这是第二字，啊，再过来，此三昧极灭妙理故得，是第三字，它唯有极灭妙理才能得。 的第三字，此三昧现在乐后得乐报，现在乐后者得乐报，是第四字。再过来，此三昧我一心入一心出，这是第五字，这是陈实论所谈的。啊，你们知道，因为他这样讲，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人也有解释，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会比较一致，因为它比较符合大智度论的看法，同时陈实论也将两个同时一起谈，很符合这里的一起谈啊。那这包括八圣道分，乃至我们这里讲四如意足啦，他举出很多东西啊。那我们当然八圣道分我们比较清楚，那像经典讲说比丘得四禅，心安住一处清净。你看哦，第四禅四不是第四禅，就四禅里面，四禅有很多状况可以世间，因为在禅定里面、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共同的定，它是一种定境。我们有在那，我要修四禅，然后你讲这种用词怪怪的，我要修四禅，我要修初禅，这个怪怪，因为初禅是一种定境，我们是利用定法禅定法修一修才证初禅，所以有很多的禅法可以证初禅，初禅不是一个方法，初禅是一个定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很多禅法都可以进，所以不同的禅法入了初禅结果不大一样。初禅是共世间的，但如果我是用清净的无漏心入初禅，那结果跟你那个初禅不同啊。但就定的共相来讲，你初禅我初禅，但就中间的谁有漏心无漏心入初禅，结果是那可差别大了。你如果楞严大定你也可以入初禅啊，跟着你那个初禅跟那个凡夫的初禅那可差多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呢，四禅八定我们修四禅八定，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你应该讲说我修什么法准备证四禅八定，那当然可以修四禅八定，这个怎么修也怪怪怪，你就不过一般的就这样笼统还可以啦啊，世间已经够乱了，不要太清楚这样可以开玩笑开玩笑，我该清楚要清楚啊，如果他们还不需要清楚那么多没关系啊，不用谈太多，免得他乱掉了。所以里面他说，因为四禅里面，如果就一般四禅里面他修的法，他因为他这个禅我不讲嘛，进入色界的时候一定会有对治欲界的，所以我知道你这个禅法的结构，所以必然能到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这个方法你怎么修，他在剖析他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发觉这里面没有圣道分，没有37菩提分法，他没有那一份应该有的正见正思维，你就知道他这个法通世间法。你可以讲你是修佛法，但实质没有，因为没那个气氛啊，离开37道品，那不然你要去修哪里？任何一法都在这里啊，它是开展广略，但不会离开这个，它就是这一条路啊。唯一正正知道你能离开，即便到了以大圣法谈，它是将这个法更深细的、更彻底的，它不能离开，它不会离开这个法的。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它没这个东西。那如果你看今天来讲说你修四禅，他这里讲的除诸烦恼灭诸障碍调和堪用啊，是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要讲说要细谈啊，你这个方法对治哪些烦恼，有没有断烦恼，没有，它只有伏烦恼的烦恼而作用，怎么个伏法啊，去哪些障碍，它后来成为堪用在何处堪用，那不是如是因果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然后这个法很殊胜，我说他很殊胜，但你讲的不殊胜，还有他有很殊胜，他殊胜你讲对了，但你没有给他呼应他内涵，即使你所描述的不是他殊胜处，但你的结论对。好，我不 举那个例子啊，今天我们这边现在很晴朗，好、哦，台湾总统马英九，结论每个人都会死，嗯，也都对，但没关系，没有逻辑关系，每个都对哦，每个都对，但前提跟结论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想说，我每个都对啊，我知道你对啊，但所以每个人都会死，我也知道啊，跟你的前提没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佛经说的说都对，我都不会反对，我都接受。问题不是你这样的思维，是。所以我们讲，哎呀，他只要讲佛经的都对，佛经是这样讲，没错。但由此比量出来的比量。量它所成的量不能一致啊，因为它非正思维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我把经典东凑西凑，凑出一大篇的都是经典根据的话，那你跟我讲什么东西我不一定信守啊，因为这中间没有任何如理思维，是不是？那只是我们现在这种碰到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你也无法看到人啊，有时候我们刚开始会那种，我们也是躁动了、啊。刚开始，人家一说错就更加直，你这样错，这样错，说到最后就听也听不懂，只是你在白烦恼的。因为有些人他就不容易懂。我们只要自己能有因缘讲，没因缘其实你多讲也无益，因为他没有那种逻辑观念。啊，他就依着佛法，但其实他是错。那我们有时候讲说。哎，你讲的这个是这样，但结果不是如此，对吧？你就是你引是这样，但经典不是这样解读的。你有时候有一种悲心跟他讲说，假如有因缘跟你端正一下，端正一下，后来发觉也不行。有缘说，没缘你又讲死累死你而已。那就看个人因缘，有因缘说，没因缘的时候，你所说的一切论证，我能如实觉知而不受动摇。有因缘为他说，没因缘其实你强说也未必是合因缘的。所以你看我们像颠倒，佛也没跟我们讲你错，没有啊。如果佛天天跟我，如果我像我这样颠倒，佛天天托梦给我看灵魂，我连休息也不能休息啊，错啊错，就他一路一天24小时都被我表表做表表做，那佛。悲悯我知道我错，也不会一下点开来，让给我一点空间休息一下，对不对？因为他如果样样都对，错到他快疯了，哎，他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想的这样啊。好，再过来，若回向知宿命事啊，即能知宿命事啊，是第八理。若而佛若欲念自身，即一切众生无量无边宿命啊，一切事皆悉知，无有不知。过恒河沙等劫事，世人何处生？姓名、贵贱、饮食、资身，靠什么维持的？生活的苦乐，所作事业，所受果报，心何所行？本从何来？哇，不是等事啊，都能了知。都能了知，啊！我们现在不是像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很想帮人，但后来经验越来越久，我们发觉我们的能力太微小了，我们只能就我们狭隘的去观察，我们不知道还有很大因素是属实，所以我们现在能帮助人，都是就我们现在能看的现世、现在世，我们看不到过去世。但你看我们这一生这样子，我们今生才透露这么一点点相貌，但我们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无量劫的习性。你用你眼前这个事叫取代你过去无量劫的种种因缘感应，那你怎么判断得准呢？对，简单来讲，你现在看到的刚好是冰山一角，你用冰山一角去判断它底下怎么判断？所以后来我们啊，只能试着很谦卑的去判断事情，绝不敢很狂妄的判断，因为你看得太少了，这是事实。 是哦，那佛知道啊，所以这个佛知道到下手不是很准吗？因为他知道你现在习性，当然很多东西他也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就是他不会讲细的，因为我不是讲吧，任何一个因缘它其实具有什么无量因缘，那唯有佛能彻知，能彻底知道一切因缘，那我们如果以我们狭隘的心智要去推断这种广大无量的境界的话，我们会发狂吗？所以佛在看知一切一件事的因缘的时候，他也只能举其重要现前直接影响的怎么样去讲，如是因如是果，但中间是不是省略掉很多因果的因缘，这个系列很多因缘，但他省略，因为他没办法尽，不是没办法尽说，是众生没办法尽知。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起立。